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苏迪克拉，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本文斌克拉。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地道中餐。前段时间中国麻辣烫在日本爆火，这种源自中国的小吃俘获了不少当地食客的胃，一些麻辣烫店门前甚至排起了长队。其实不只是麻辣烫，近年来一些地道的中餐品类，比如说牛肉面啊、火锅呀等等，在海外都日渐流行，成为新的中国符号。那么有中餐业专家就表示，这些品类的中餐味道适合当地口味，而且兼具异域风味，对厨师的依赖性相对也比较弱，便于在海外迅速走红。那这其实也是中餐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外饮食交流互鉴不断增多的成果。说到麻辣烫啊，没想到它能够在以清淡著称的日本饮食界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啊！而且我感觉这种口味是不是大有席卷全球的趋势啊？我前段时间也听新加坡的一个朋友说，在当地特别的火。泰国就不用说了，彭文斌一直在节目里面就介绍说，泰国人特别喜欢吃麻辣口味，是吧？
嗯，对，就是特别多。这现在不只是麻辣火锅、麻辣烧烤，现在麻辣烫也很火。
嗯，
对，到处都是有很多家麻辣烫，还有近几年来也是麻辣香锅也很多，就是麻辣一系列都很好吃，都很多，包括现在的零食也是在改造成麻辣味的薯片。
所以泰国人是真的太爱麻辣了。之前我们聊过一期说喜欢到重庆去旅游，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重庆的饮食有麻辣口味，是吧？
可能跟我们泰国的口味是比较相符合，因为泰国就比较是喜欢吃辣的。
你们不是喜欢吃酸辣吗？
就是辣的也喜欢吃，酸辣的喜欢吃，反正辣的都可以。
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在原有的熟悉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那么一点点新鲜的不一样的口感。
对，
又
好像有东西跳在你的舌头上
啊，吃完了麻麻的，还挺刺激，挺好玩，是吧？米莱能够接受麻辣口味吗？我跟米莱吃过一次饭，你是不怎么吃辣，那要是麻辣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太超纲了？
我是吃不来。
完全吃不来。你觉得像你这样不吃辣的在非洲是不是比较多数？如果麻辣烫去到非洲的话，有这个市场潜力吗？
市场需要培养的嘛。
哦，也是哈。
对，因为像我的话，我现在至少可以吃微辣，可以吃，甚至有时候中辣我都可以吃。
哦，
这个麻辣香锅我有时候比较就是我会吃，我跟朋友在一块儿我会吃。我之前是完全不吃，但是我后来发现了，我现在是能吃一点辣的，因为有吃过呢，我突然就是会说啊，这个菜其实不辣，然后我在那吃，然后呢，突然有一个我可能我的朋友在，你说好辣好辣，我说哪里辣呀？我觉得完全不辣。
你已经进化了，
米莱，你已经能吃辣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口味是要培养的，就是反正慢慢的，他只要进入了这个市场以后，你们可能吃了会越来越吃惯啊。我比如说我在津巴布韦，七月份了，我回去了，我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个中国菜在里边，是东北的，但是辣的不多，因为我估计他们是意识到啊，津巴布韦人不太喜欢吃辣，
要慢慢来培养这个新口味。
对，要培养这个新口味。我们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咸的？
哦，喜欢吃咸鲜。
对，我觉得可能撒哈拉以南和 很多国家都非洲国家都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咸的，但是北部北非，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些辣椒啊什么的，他们是能吃辣的。他们偏这个阿拉伯菜，你也知道阿拉伯菜也有一些偏这个辣的口味。
那所以东北菜可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会比较受欢迎的。
对，这是为什么我比较喜欢吃东北菜。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你怎么会喜欢吃东北菜？我就说我觉得那个口味跟我们那边是差不多。
而且炖的东西比较多，是吧？
是，我们就是这样的吃法。
对，哎，在津巴布韦，就是当地，我记得上一次米莱在节目里面说，现在也有很多中国菜餐厅，是吧？当然，中国菜这个概念可能也要重新去理解，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我先问一下，在津巴布韦，就是目前已有的这些中国菜里面，除了东北菜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大家对于中国菜的印象是什么？
目前来看，就是这种像什么面条啊，还有炒饭，炒饭大家你可能在国内大家都不怎么在意讲那个中国菜的时候，地方菜的时候没有人会强调啊炒饭，但是在一旦到国外的时候，炒饭其实是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中国的美食，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不是比较早期的中餐在海外吗？
但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有一些菜你拿出来人家说不出来这是什么菜，但是你把那个炒饭拿出来，这个是中国菜。
明白，
这个是中国菜。所以有一些人他去吃中国菜就是啊炒饭。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说到中国的影响是那个方便面。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吃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我可能是从那个中国学过来的。
哦，是吗？
虽然可能那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中国的方便面也是跟其他国家学的，但是非洲朋友是从中国的朋友带过去的方便面开始接触这个的，是吧？
所以现在在津巴布最多的中国菜，那么东北的还有像这种简单的早期像那个炒饭，你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是哪个地方的，反正一旦看到这个炒饭啊，中国菜在这儿，这个面条，这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他的那算是偶尔去，比如说在一些活动上啊，然后或者是说你约了一个朋友，你到这样的一个中国比较高端的一个餐厅里面去吃，然后才有那种圆桌你们几个人在那儿吃。但是基本上那些可能大部分能够接触到，就是在某一些商场里面，那就是简单的。
我明白，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如果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米饭炒菜这种品类比较全的，说实话，对于一个陌生地方的食客来说，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门槛儿。但是像什么炒饭啊，快餐类的嘛，是吧？这个接受起来难度比较低，好接受。然后现在新的代表以麻辣烫为代表，小吃类的这个东西，哎，我可以尝试一下，它也不贵，就比较容易接触。然后慢慢随着这个市场对中国菜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慢慢的就会有更复杂的米饭炒菜、火锅，更大的这一些品类就会进入了。不过呢，说到中国菜，现在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美国的博主，他发了一个视频介绍，他是居住在西班牙，他就说在当地，因为中国菜的市场已经相对来说比以前要成熟的多，然后呢就发展出来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所谓的中国菜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啊，你看我们国内，对吧？我们要说去吃东北菜或者吃湘菜，还有什么川菜，对吧？淮扬菜啊，我们都是分地区，所以这个概念是要重新更新一下了。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对于接触中餐更多的外国朋友来说，是吧？现在在泰国或者东南亚地区，冯文斌，你觉得还有中国菜这个概念吗？还是说也已经成熟到了细分化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中国菜这个概念一直都有，然后呢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持续下去好一段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比如说说到大家说到吃中国菜，那指的是吃什么呢？
就是吃麻辣
啊、
或者吃辣辣的油油的，就是这样、啊，他还没有细分到说，哎，这个是北京菜，这个是东北菜，他没办法去划分到那种程度。包括现在我周围的朋友也是，我们去吃中国菜的话，在清迈有几家中国菜嘛，就是真正的中国菜，它是比较偏北方的味道，但是那家北方菜的味道里面，它还有麻辣的菜在里面，
明白，
所以它是比较复杂。
麻辣口味已经成了中国菜的代名词了。
对，因为一开始如果说到中国菜，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泰国餐厅，他说的是中餐厅，但是中餐厅的那个口味，它是跟广东跟福建那个味道很接近，那个是老派的中国菜、哦、然后新进来的中国菜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日常家常菜啊、
嗯、
我们在中国吃的那些炒鸡蛋炒什么酸辣鱼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包含在新进来的中国菜、
嗯、
然后以前的那种就是接近广东的那个口味基本上已经融合到泰国的跟中国的一个本地的菜了、
哦、那看来在泰国的这个中餐还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称得上是地道中餐，是不是？
对， 对啊，当然就是在那种中国餐厅的话，比如说像我那天去吃重庆什么什么面、
嗯、
担面
重庆小面
也是中国人来做的，对，也是中国人来做的、
嗯、
然后呢那家中餐厅也是中国厨师、
嗯、
但是他们也没有达到那种说，哎，我要细分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中国菜？
那、啊、不是啊，那你吃的是重庆小面，它肯定就是细分到了重庆味道的这个中国菜嘛？啊，
对，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是中国菜，
哦、明白？大家的概念里面还没有接触到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的更地道的中国菜啊。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中国菜要走出去，要走到不同的地区去，要培养中国味啊、要培养海外的中国味，你还是绕不开本土化。对吗？刚才彭文斌也说，即便是这个麻辣的口味，或者是广东福建的口味，到了泰国也要稍微改变一下，向当地人更靠近一些。过去我们一说这个中餐本土化，会想到口味会改得面目全非。你像美国欧美地区会出现的什么左宗棠鸡，但是现在我听说有一家中国火锅店在泰国门店推出了冬阴功火锅，是吗？就是也是火锅，但是是当地口味的火锅。哎，我所以在想，你看也可以在不变原来的口味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口味的嘛，这也是本土化的一个思路和选择，是不是？
我觉得像这样的方式还是做的，就泰国人就不太喜欢，
是吗？
因为
你们不喜欢冬阴功火锅？
对、
嗯、
是不是很奇怪？因为像我去某一个中国的火锅店的时候，大家所有人基本上泰国本地人都不会点冬阴功。对啊，
这里面的心理是怎样的？
就觉得这个不正宗不地道，这个是专门给外国人、外地的人来吃的，外国人来吃的。
对啊，就是给泰国人吃的吗？
不，因为它是中国的很大的连锁的
火锅店。
然后呢，冬阴功的味道，其实正宗的味道它不是那样的味道啊。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大家都不太喜欢吃那个味道，因为他觉得是比较假，比较不正宗。
意思是，如果你想要吃，就是对于泰国人来说，如果我要吃冬阴功、嗯、那我就去吃正宗的冬阴功。
直接吃正宗的冬阴功就好了。
如果我想吃中国的火锅，那我就吃正宗的中国火锅，是吧？
我有一次我好奇，我想知道那个到底冬阴功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嗯、
所以我就点了一下、
嗯、
体验了一下那个冬阴锅、
嗯、结果呢？
结果我感觉说，哎呀，我还是回去自己煮冬阴锅还是更好吃。
结果就是两边不靠，既不是冬阴锅也不是中国火锅，是吧？
对
啊，我理解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冬阴锅汤锅、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可以更会有更多的人接受。
有道理。 有
当然在本地的话就不行了啊，不要
啊。这个我现在能理解了，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样做法还挺会这个适合当地人的需求的，现在想来你说的对，要吃就要吃地道的，这也说明这个消费者的口味会越来越刁，需求会越来越细分准确哈。
就是它的这个本土化呢，我觉得确实需要做很多的一些功课，就是他们得去这个研究一下本土的一些口味，比如说你把一些这个中国菜，哪怕是我们所讲的那个香辣啊什么的，弄到津巴布去，就得结合我们那边的一些吃法，适当的去跟那个当地的口味，就能够进行一个结合，这样的话它的接受程度就一下子就会变得更高了。
对，
但这点就是要怎么去平衡，因为可能你改良了之后，人家说啊这个就不正宗了，不算是那个中国菜，可以再慢慢的把那个正宗的这个挖掘出来，然后再让大家去吃，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他们的那个接受程度已经很高了，所以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融入到这个社会，
就是慢慢培养是吧，培养这个中国味，培养这个中国菜的市场，确实是需要相应的调整的，不能一味的任性的做自己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像这种完全陌生的一种餐饮的品类走到海外去，我觉得做好一个自我的宣传工作也非常的重要。这一次我看到的报道说在海外刮起地道中餐风潮这么一个报道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例子，刚才彭文斌也说到兰州拉面这个品类，你知道吗，在澳大利亚兰州拉面很流行，可是当地人当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兰州拉面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有一家这个创业的店主，他们家不是拉面世家，反而是创业的年轻一代，因为他发现对于当地食客来说，能不能够走进店其实有一个门槛儿，就是我不知道兰州拉面是什么，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团队制作了关于兰州拉面的视频，并且把它放在社交媒体上，让别人还没来试过之前就有一定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就能够产生兴趣来尝试一下。哎，尝试一下以后你就有机会让别人了解你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方法，你比如说要是去非洲开拓市场的话，可能他们现在只了解这个炒饭，那也不了解火锅，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事先的教育工作，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道理。我们上次在一个节目里面不是聊过这个关于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去宣传某一个地方嘛？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对，
就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互联网，包括社交平台呢，去宣传那些地方。
对，说白了就是人家还不认识你呢，你凭什么让人家先花钱到你这儿来消费呀？是吧？还是得要有一些铺垫。而且现在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中餐在海外是做得越来越细分化地道化了，你们觉得接下来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或者趋势啊？尤其是在跟当地的饮食相结合的话，会怎么样，会影响到各自国家的饮食文化。
以前的那种典型的中国菜，它就是那种以饭菜为主的那种进来的，然后现在也慢慢的是在提升还有转变，也是在甜品方面，在奶茶饮料方面的，有现在有很多奶茶类的，然后前一段时间刚开有一家炸水果的那种店，
鲜炸水果，
对，鲜炸水果，然后呢它就是有芝士奶盖什么什么那样的方式，各种就是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泰国，然后呢也融入到了泰国本地人的一个美食的口味偏好，所以我估计将来的话呢，就跟以前那种就是广东菜粤菜进来泰国的那样，就是慢慢都变成本地的菜。
我觉得就是对很多非洲国家像津巴布韦来说，中国菜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习惯。
为什么
这么说，中国菜有很多种做法，就是一个面条有好几种的做法，但是我们在津巴布韦，我们的主席对沙子，我们的这个玉米饭，他的这个做法就是一样的， 自古以来是这样子，但是能不能做成其他的东西呢？我们之前没有想过能够那样吃的东西、
啊、
我们后面可能也会去改那样。
比如说玉米你们用来打碎了然后用手捏在一起团成饭吃，可是在我们国内我吃的最多的一种方式就是玉米跟骨头在一块炖汤喝，是吧？你们没有这种吃法吧、嗯、以后没准可能有。
我们没有，我们目前玉米三种吃法，第一种最普遍的是那个把它当成我们的主食嘛，就是弄玉米粉再煮成那个比较硬的一种粥，然后呢这种粥我们就配菜吃。第二种吃法就是烤的，
烤玉米，
烤玉米、然后呢第三种就是
煮着吃，
然后直接吃、
啊、
对，煮着吃。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我们标准的一个午餐就是一个玉米饭，然后加一块肉、然后还有蔬菜。所以中国菜也不是这样，
对，
中国菜是有很多种吃法。
玉米还可以把一粒一粒的玉米籽掰下来然后炒菜吃，也可以打成汁儿喝这个玉米果汁儿、啊、
对呀、啊，
对，
我是到中国之后才发现，哎，玉米也能当成那个汁儿，
对，
喝很多很多很多种吃法嘛。
对，玉米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哈，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美食文化互相交融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个美食成为一种文化交流媒介，它的力量是巨大的。同样的食材你们怎么做怎么吃，我们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做法，然后我们互相学习，哎，扩大我们的视野，是吧？餐桌会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今天这期关于地道中餐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来自马卡索迪卡，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的提诺娜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